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2年11月28日。今天我们演播室有幸又请回了两位老朋友。一位是西华盛顿大学决策科学系的教授 Stella 华教授。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泡猪。
大家好。
猪。
大家好，我是泡。
两位感恩节过得怎么样？
挺不错的。
非常非常不错。在家安静的休息。
安静的休息，没有参加 party。
没有参加 party， 当然这是个人的选择，因为平常工作很忙，好不容易得到几天休息的时间。
辛苦了。
感恩节是很特别的节日，对我来讲很高兴，因为今年也有很多事情需要感恩。
华老师有没有做火鸡？有没有自己烤火鸡？
今天在朋友家，所以今年不用担心火鸡的事情。
吃到火鸡了。
对。
大家如果看到我们预告的话，知道今天呢，我们又有一个严肃的话题，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做过的一样，就是大麻合法化的话题啊，就是说前段时间呢，我们做的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因为华盛顿州在今年的那个大选当中呢，通过了好几个公投，然后呢，其中备受争议的就是包括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还有大麻合法化。那么，我对大麻真的不是很了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就好像是不是跟鸦片或者其他毒品差不多？那个泡你说呢？
大麻作为一种对于人的精神可以造成影响的药物啊，它真是就是一种药物。能对人的精神造成影响的其他的药物还有很多，比如说你说到的鸦片啊、海洛因啊、还有什么可卡因。还有我们也听过，比如说冰毒，还有比如说在什么舞场里面用的摇头丸之类的东西，都是能对人的精神造成影响的。甚至我们平常可以合法使用的烟与酒，都能对人造成影响，也都能使人对它产生依赖性。就是说所谓的上瘾。所以而大麻仅仅是这些药物中的一种。
那我知道，抽烟的人很多，喝酒的人也很多，他们抽了也就抽了，喝了也就喝了，好像也没有做很离谱或者怎么样。但是听传说的话，好像大麻是属于一种毒品，吸食毒品的话会让人上瘾，然后长期吸的话可能花很多钱，家破人亡，也是引起犯罪的一种根源。那么会不会大麻属不属于这一个类别的？
我觉得大麻的话，对啊，如果你上瘾了，一定要每天都要吃那么10克20克的，那恐怕是要花很多钱，那么对自己的精力。
那么如果家里没钱，会不会他要去抢钱或者
对砸锅卖铁，然后就
砸锅卖铁
抢钱之类的？会产生这样的影响。但是怎么说呢，你如果说你这个人酗酒的话，你也在街上也经常会看到有些人说，能不能给我几毛钱，我想买点酒这样子。所以你很难把它和其他的药物区分开。
这样子。那华老师你是
那我觉得你刚刚有说到这个，就是好像因为要买毒品家破人亡。
对，我就知道，你看中国大家都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后来 这个国家很多人抽鸦片，就是整个国家都给这个国民素质都给抽垮了，变成了东亚病夫。
呀，当初好像是9000万的国民
啊
都有
抽
鸦片，抽
了之后呢，人家不堪一击啊，就是几万那个八国联军就能够整个国家给攻下来了，或者英法联军在那个就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啊，火烧圆明园啊，什么惨痛的那个历史记忆，跟鸦片都有关系。那么这个大麻跟鸦片那个哪个更厉害，或者哪个更危害更大，或者什么？
呀，这个照美国联邦政府的那个法律的话，大麻是属于第一类的，第一类的就是说它禁止使用，包括医学上也是禁止使用，那但是鸦片它就是承认说在医学上是有一定的用处，所以它是被分为第二类的，
第二类
呀，毒品。那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些毒品都是非常类似，就是包括 Paul 刚刚讲的，就是酒精啊，还有烟草啊，都是因为有让人能够上瘾，而且大麻的话，因为它比较轻，所以如果就是年轻人接触以后，他们就会掉以轻心，就有可能会有胆量哈，更加去接触更加严重的一些毒品，比如说海洛因啊，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对我来讲，个人来讲是。我过去就是大概有2年还是3年前，因为有一个师兄哈，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他的儿子，就是一开始就是抽大麻，然后呢就开始他变成dealer，但他就是要做买卖，因为他没钱嘛，家里也不给他钱。
那这个我觉得，做成这种，贩卖毒品的人，肯定是杀人放火或者什么罪恶的事情都敢做了。
对啊，因为他就是上瘾以后他就是需要然后他就是开始，他是高中的时候开始就是上瘾，然后到了大学1年级，他们父母就是说完全没有办法来防，就是说让他停止，所以他们就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们就公开的哈告诉亲朋好友，就是说哪一天这个儿子如果被警察抓住了，那我们就解放了，因为他们每天就担心他出事情，结果果真有一天就收到这个电话，就是他们儿子被抓去了，然后他们就说他儿子的改造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就是说他的儿子本来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就读或者以后就业，但是因为被抓去以后，后来出来就等于说这个上瘾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就是教育孩子的任务就交给警察了。
交给警察了，自己没有办法。
那么Paul，你觉得像华州还有科罗拉多州为什么会通过这样对这么危险的那个药品那个合法化的一个这个法案呢？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是运动？
我个人觉得从大家的讨论当中，从我听到的社会讨论当中，我个人觉得还是因为有很多人觉得它的害处，它这个吸食大麻的害处并不高于其他的比如说烟或者酒的害处，而它对个人会也许有伤害，但是对于周围的人伤害几乎是没有，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是可以被人接受的一种成年人使用的
兴奋
剂或者是药物，
就是说合法化了之后，至少想要把孩子教育孩子任务踢给警察这种梦想破灭了，就是说你再抽反正警察不管
对对，
然后就是你喝的你抽的什么家破人亡，或者是你家庭内部的事情，对吧？
对的。
只要你不去抢钱或者什么东西，那是你们自己内部解决就行了，对吧？
是的。比如说，如果是喝酒酗酒的话，酗酒的话，那个酗酒的人也可以把家酗的家破人亡。
这个例子还挺少的吧？那个酗酒能酗的家破人亡？
有酒鬼啊，比如说他喝到那个天昏地暗，不能工作。也有这样的人但是这就是他自己个人的选择，这个警察他不会去管这样喝酒喝得太多的人。上次我刚好听到一个很有趣的 收音机里面的讨论，
嗯，
也是关于大麻合法化的，
嗯，
就是像刚才花老师说的，这个小孩啊被因为拥有或者吸食大麻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了，
嗯，
而造成这些人这些他们犯的罪其实是很轻的罪，他们仅仅是拥有或者吸食大麻，他并没有害到其他的人，
嗯，
而使得这些孩子被和那些真正犯了那些杀人强奸的人的罪的那些人关在一起，这样才导致了那些人把这些孩子反而给教坏了，在监狱里面把这些孩子教给
他
们，他
们应该本来在学校里学点技能，结果到监狱里去学技能了，
去学了不好的技能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现在社会动用了很大的财力物力和警察的力量来管理，来抓这些人。而如果我们现在
他就说现在你们撤吧，我们反正警察局没人，
我们警察局
我们也不想管，
去管更加对人民恐怕造成更大伤害的事情。
嗯，
这个我觉得，我不知道警察就是 police department 他们是怎么看的啊？就是大麻合法化以后，他们是高兴呢，就是说少了很多事情呢，还是他们觉得这个对社会危害会更大？
他们实际上，我在收音机里面听到了，至少有这么一个警察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我们警察现在警力不足，我们干嘛要去花警力去抓这些其实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我们现在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管那些更加重的罪。
嗯，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挺有意思的一些观点。怎么说呢？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你越禁吧，就是反而人家这个想法就越强烈。他们的意思，比如说像荷兰这种地方，不仅仅是大麻，就是还有性比较开放啊，人家就是性工作者合法化，然后在街上人家到处裸露啊或者什么，好像是挺开放的。但是呢，荷兰这个国家的犯罪率就很低，但是呢，阿拉伯这种国家吧，它好像什么禁止都有，就说女人嘛，只能露出眼睛，在大街上就说他们对女人的禁止啊，或者男女之间接触都很禁止，但是他们的这个犯罪率还挺高的，而且性犯罪这种那个比例也挺高，就是说你越禁的话，反而这个犯罪率高，然后越开放呢，反而大家就那个阈值反而提高了，他就没什么兴趣来去犯罪。那么荷兰也是一个那个大麻合法化的国家，那么你们说在美国像华盛顿州还有科罗拉多州，禁的就是害处大呢，还是开放的害处大？会不会开放了之后会让更多的人上瘾，然后会带坏更多的人，还是我们禁了之后会给警察增加更多的警力去抓那些那个抽食大麻的人？那哪个危害大一点？你说是合法化好还是不合法化好？
其实你这个就是说禁止以后可能会帮助人们减少这种就是好像 mysterious神秘感哈，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当初投票的时候，就是竞选的时候，投票的赞成大麻合法化的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论点，就是说你禁止反而会减少神秘感，然后就其实会更有帮助。
禁止还是开放？
哦，就是开放，对不对？
开放。
但是我们可能很难去估计哈，到底开放好还是不开放好。
我觉得还是，特别是我们华人啊，就大家都比较保守或者对孩子负责啊，如果知道孩子如果大麻谁都拿得到，然后一旦孩子拿到了会不会他们也上瘾了，然后要花很多钱啊什么，这样孩子管不好了，这会不会有这样的直接的影响？这种
这个很难说，因为就是说他们如果想要拿到的话，可能合法或者不合法，
不合法的话，你毕竟警察要管的嘛。这个是，如果禁止，那么我比如说现在禁止的时候，1盎司$400，那么合法化之后，很可能1盎司就$100，那差别还挺大的。这个是你 禁止的时候你吸食的时候就算违法，那么毕竟有这个法律在那里，那就是很多人就是畏惧这
个
法律，他就不去。
但是你这个合法是有年龄限制的，就是说是21岁以上。
哦，21岁以上。
荷兰是18岁以上。
哦 okay,
那所以就是说对中学生或者高中生来讲的话，
应该是可以，应该是可以放心。
应该是一样的，就是
那一样的
呀。就是说他们本身他们自己是不能去买这个大麻。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成年人，做出这个选择的事情。我这有一份数据哈，说是2004年联合国估计约有4%的成年世界人口，也就是1.62亿人，每年至少使用大麻一次，而当中每年约有0.6%的人，也就是2250万人，每天要最少使用大麻一次，所以。这还没有考虑到法律上的问题，这就是说不管合法还是不合法，都有每年都有这么多的人在用大麻。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华盛顿州大麻合法化对人们的影响。在我们演播室的除了我小袁之外呢，还有一位是西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Stella 华，还有一位是炮珠博士。两位博士啊，那个刚刚我们
这是三位博士哈，小袁也是博士。
大家都叫我农民企业家。说实话，那个刚刚呢，我们聊到哪里了？华老师，你说那个究竟是禁好还是不禁好？我觉得那个以前那个台湾那个挺有名的作家就是李敖啊，他就说，色情电影你最好不要禁，如果禁的话，可能大家犯罪，大家都去犯罪了；如果不禁呢，大家在家里默默的看，可能反而不去危害社会了。他呢，本来是想用这个比较生动现实的例子呢，就是说希望中国共产党去开放党禁的，就是开放言论啊，这种言论自由啊什么。因为他这个演讲是在大陆北京大学什么讲的啊。就是说他讲了一个欧洲的一个例子，就是你越禁好像反而越不好。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大麻这个至少它是属于毒品一类的吧，你开放了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担心会不会至少毒害这个小孩子下一辈啊。这是我们大人的话反正也不管了。我说当然我知道这个毒品这个东西抽了可能会让你一时忘掉这个愁苦烦扰，让你觉得好像have a good time 一时啊，但是这也许也是会让你上瘾的一个原因。那么两位你们说究竟是禁好还是不禁好？
我觉得这个禁哈，这个跟人的罪行还是有关系哈。所以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就是从荷兰啊，从瑞士来看，就是他们一般是欧洲这些国家是非常开放的，他们是可以说是做了试验，就是说我们先来不禁，看看会出现什么问题。那荷兰其实它法律上来说 个人使用大麻还是禁止的、
哦、
但是它是就是说有很多drug cafe 就是像咖啡馆一样的啊、
嗯嗯
那些地方如果他们有 license 有执照的话、
嗯、
他们就是可以出售大麻、
嗯嗯、
所以80%的咖啡馆在荷兰都可以出售大麻、
嗯嗯、
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不禁的例子吧
嗯
那瑞士也同样是非常开放
嗯
从1992年开始就就是 decriminalize 就是说认为这个使用毒品不是一个罪
嗯
但是这些国家很奇妙就是从去年开始吧啊、
嗯
就他们开始就是收紧的政策
收紧政策
呀、
yeah, 哦、
因为他们就发现其实犯罪率并不是减少、
嗯、
是增加、
嗯、增加
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外国的旅游、
嗯、
游客就是从旁边的国家来的游客、
哦、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yeah, 就是冲着来的、
哦、
所以他从去年开始五、
嗯、
月开始就说他们的 coffee shop 就是他们的咖啡馆、
嗯
不是本地居民的话是不可以进去的、
嗯、哦这样子
yeah,、
哦
他们不仅开始规定年龄、
哦、
而且也规定这个要有 ID、
哦、
才能够进去、哦、所以就是说如果不进的话
嗯
有的时候是很难收场的所以还是需要靠法律来限制、
嗯、对对对我觉得啊就是说像美国内华达这样的州以前是在沙漠里面他发家的话就靠一些就是出格的法律比如说卖淫合法化然后赌博合法化这样子的话那些铤而走险的人好像那个地方挺好的大家都跑过去了结果呢促进了当地的发展但是呢如果他们这种比较出格的法律在全美国实施的话我觉得危害还挺大的那么现在美国是有两个州科罗拉多州还有华盛顿州大麻合法化了那么这会不会也吸引了一些就是瘾君子要跑过来诶这个地方好我吸大麻那个合法的我就跑过来吧那么就是就像华老师刚刚说的在荷兰瑞士这样的国家很多各个国家的就是喜欢大麻的这种人跑过去了这些人说实话你要说他的素质怎么好或者什么我说这些人其实有犯罪倾向的人的比例应该是更高一点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州华州通过啊还有科罗拉多州通过这个那个公投还有让他合法化的话对这两个州虽然可能会有促进一点经济但是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那个犯罪的因素，
负面的影响，
负面的影响
呀，因为像俄勒冈州今年其实也有这个公投的，但是他们就没有通过，
他们没有通过，
所以他们肯定就是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将来就是来华州购买，那但是就是说，我自己觉得就是其实有很多方面的影响，经济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这次公投能够通过的话，
我觉得肯定是有背后的财团，甚至毒品公司在里面资助，
也不一定是毒品公司，
不一定毒品公司啊。
因为华州这次通过，它是有那个税收上有规定，就是说你每次销售这个毒品啊，对吧？你是从植物卖给厂家，他们去 process， 厂家然后就卖给零售商。零售商再卖给顾客，这每一次出售的话，他都要加收25%的税。那所以这个税收上面，按照这个 brochure 哈，我们投票的 brochure，就是说虽然会有一定的cost， 就是说大概是275万，五年之内有275万是好像是本金哈，但是收入的话，今后五年它的估计是19亿。美金，
我觉得这个现在我知道美国经济危机，但是是不是一到经济危机就弄一些祸国殃民的政策下来，就反正只要挣钱就行了。
这个我觉得不会的吧？这个
那以后比如说呢，你这个哪一个州说我现在经济不好，然后你不管你卖淫嫖娼，我都给你合法化，都给你收税，你这样我就然后再弄个经济学家来算一笔账，我们一下能够收多少税下来，然后就把财政赤字给抹掉了。
但是他也要考虑这个社会的后果嘛。他如果说是税收多了，但是如果犯罪率增加的话，
因为犯罪率他合法化了，就是没有那个这些都不算犯罪了。
但是会导致其他引申出来的犯罪，对吧？ 有这种可能、
嗯、
我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的话，那么他会这个社会就要算一笔账，
嗯，
到底是合法化还是不合法化，
嗯，
对我们这个社会更有好处。
嗯， 嗯，
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说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是可以改变的，
嗯，
就一会儿松一会儿紧，
对对对，
但是就是大麻合法化对人们的思想或者是特别青少年、
嗯、
你刚刚提了哈、
嗯、
他们的一些想法，然后对他们身体的危害、
嗯、
我觉得这个就只能说是没有办法来 reverse 这个 impact、
嗯、
就是说对他们的 impact 肯定是有，就像美国70年代、
嗯、
一些人他们都是吸毒、
嗯、
对吧、
嗯、
那他们现在年纪大了啊、
嗯
都是大概50岁左右了、
嗯、
他们就说哎，没关系，我年轻的时候也吸、
嗯、
但是这个对他们当时的影响或者对他们现在身体上的影响、
嗯、
我想那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你不是在说那个新当选的连任的总统吧、
我是说的他那个那一代吧就是说有很多人，当然我接触过有一些美国人，他们说当他们中学的时候没有吸，也不是每个人都吸，但是是非常普遍的、
嗯、
就是70年代是非常普遍的，因为你刚刚好像我们聊天的时候你有讲到、
嗯、
就是里根总统的80年代的时候是相当禁止大麻、
嗯、对里根呢、啊、他就是一开始70年代可能还松一点，那里根上台之后呢，他就说大家都知道他是里根把就是大麻说成是美国最危险的那个药品，就是毒品啊，那么那个就是南希里根是那个里根的夫人，她也掀起了一场运动，就是just don't try， 就是你试都不要试，就just say no 啊，不是 don't try， just say no， 就是这个运动，这样子的话有总统还有总统夫人带头的话，就说大麻在整个这个国家当中那个一下就变得 unpopular 了，就不是。但是呢，这样公众人物，特别是受欢迎的公众人物，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比如说，奥巴马他这个整个国家是很受欢迎，威望也很高。但是呢，他站出来说，没什么了不起，我小时候就吸过，那时候没抓过。如果那时候我被抓起来，我现在就不是总统了。但是人家觉得，不错啊，我们学他好了，这样子的话可能就现在投票的时候就差一点点，对吧？那如果我觉得如果奥巴马他立场坚定跟里根一样说 just say no 的话，可能这两个州都过不了。
嗯，这是有关系的，因为总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因为今年出了一本奥巴马的自传，自传里面就特别有提到说他年轻的时候不是吸过，他年轻的时候是常常吸、吸毒。那所以就是他当议员的时候是从来没有提过他吸毒、所以可以想象，就是说他年纪大了以后就停止这个吸毒的习惯。
对，我觉得可以追加罚单的，我觉得。
不过我刚才在你们讨论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这个法律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指单一这个法律，就是法律，这一个很广泛的这个它的定义，法律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出什么是最正确的、最公正的行为模式方式，它的目的是在这个社会中让大家用一种比较和谐的方式生活，它的目的不是为了约束人，而是为了使大家在社会这个环境里面生活的更加却最小的程度伤害别人。是这样子的，所以比如说法律不会规定说你不许伤害自己，我拿刀捅自己的话，法律不会说你这是犯法的，对吧？
我知道，所以如果那其实
个人
有的时候法律还是要还是要保护一下公民，比如说啊，清朝政府的
保护公民，
清朝政府的时候，比如说啊，就是鸦片战争的时候，只要抽鸦片，我就给你抓起来，但可能就很多人就不抽了。跟你说，
那是因为鸦片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太大了。社会危害大的话，它是因为社会危害。什么叫社会危害？社会危害就是说它会伤害到社会上的其他人。
他如果抽的话，也是个人行为。 但问题就是，
对，如果一个人躲在山洞里面抽的话，这个
他都在家里抽啊，很多鸦片都在家里抽。
但是鸦片的生产啊和它的那个流通啊，这是一个社会性的东西，对吧？
大麻的哪样东西不是都是这样子，都是生产流通，都是这个过程，还最后到顾客的手里，
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如果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如果这个大麻的吸食，仅仅是对个人造成伤害，而对这个社会的话，我们认为啊，它是不是合法不合法，我们现在不管它，它对这个社会并不是造成什么大的危害的话。
但是你刚刚不是说有一些衍生出来的一些罪行哈，都是因为大麻造成的那些 crime， 那些的话，就说明就是说这个确实对社会有影响
啊，对，这是会有影响，就是说这是我们需要算账的地方。这个我是同意的。
但是你的意思说法律是维持治安的吗？还是说是一种standard？
法律不是一个 standard， 它不是，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这种极致的标准。
那我们放一首歌，是梅艳芳的《女人花》，不是罂粟花啊，那个来个 break。
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是啊，看着这虚尘，女人如花花似梦。我有花一朵，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河，孤芳自赏最心痛。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女人花摇。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我们今晚的话题是大麻合法化的影响。那么Paul跟那个华老师呢，刚刚就是讨论的蛮激烈的，就是一个话题，就是法律是不是要保护我们，还是什么目的啊？那我觉得我们没有请那个我们电台的曹律师在现场，所以我们好像都是门外汉在讨论法律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还是 讲一讲这个大麻究竟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投票支持他过？因为好像危害的话，你从一个常理来推断的话，好像都能想得到的，还是有危害的。那为什么还是能够过？那么他是不是抽食这个东西有生理上的或者心理上的有什么好处？
不能说好处，这个我们先来这个讨论一下关于这个大麻对人的这个在医学上啊，在心理上对人有什么的作用？
嗯，
首先呢，大麻呢，它是一个也叫印度大麻。我们抽的呢，就是不是我们抽的，就是说人们都这样抽的，我没有抽过。它是抽的是雌性植物的花与毛状那个上面的那个部分哈，
嗯，
做成的药物与精神药品，它的主要成分叫四氢大麻酚，简称叫 THC。
嗯嗯嗯。
我在网上这个 Wikipedia 上看到，就是说这个 THC 它的化学分子形状结构很像人体中的一种自然产生的一种分子结构，很像它呢，被人体的一个另外一个蛋白质吸收之后，会对人产生各种让人兴奋的反应。
嗯，这个讲的太科学了。那个我其实想就是随便问一下，比如说既然合法了，那么比如说我家后院有块空地，我能不能自己种然后去卖，行不行啊？
是可以的，
是不是一个发财致富？
你要申请那个执照，
嗯，
首先要申请执照才可以开始自己种。
这个对我来说，这个比较我也没这个兴趣啊。嗯，
我有兴趣，
你有兴趣啊？
这个不是，我对这个申请执照还觉得他管的还挺严的，就是说我如果就种一个大麻的话，为什么还要执照呢？这个有谁会来查呢？我如果他如果今年掉了一个种子，又长出，明年又长出第二颗来，那么我是不是这个执照要加倍的收钱呢？
哎，其实是真的是有这个规定，因为荷兰他们就是规定说，你如果不超过五颗的话，五颗这个大麻植物的话，他不来查你，他不把你抓去。所以数量是有规定的，因为这个就牵涉到你到时候做买卖了，
这就
是，多的话你就要做买卖，
基本上就是跟你说自己
使用，
自己。自足啊，就是你就五颗自己用就够了
啊。对，说起自己使用的话，对于那些有就是有患有病痛的人，这个大麻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比如说医学上，大麻经常用作增进癌症艾滋病者的食欲，减轻疼痛
啊，
这种所以在华州和科罗拉多州大麻合法化之前，已经美国已经有23个州他们已经合法那个所谓的医用大麻。已经有23个州合法了。
其实这所以因为
医用大麻已经合法，对吧？
因为已经，
但是要那个医生的就是
处方，
对，要有
处方。
所以就是如果已经有医用大麻合法的，在这么多州哈，那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个人使用大麻也要合法化？就是说，因为
我
们已经，
我觉得是经济利益那个，因为这么一合法，好像需求量一下子猛增了很多。
嗯，
然后税收也可以。
不，需求量一直是在，我们只不过是把它的那个
来
源增加了许多。这样子的话，那个
需求会增加的，因为你有的人是因为它不合法，然后又贵，所以就不要了。现在又便宜又合法，那肯定是很多人都想试。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定义搞清楚，这个需求的存在和它的供给的存在是两个独立的东西。比如说，不管我面前是不是有食物，我饿不饿和我面前有没有食物是应该是两个。
没有，那个marketing 的话，你这个肯定是需求跟供应是连在一起的。
这就是美国人为什么越吃越胖，这个但是不应该的，对吧？
那没有办法的，就是。如果有那么多人要，那肯定很多人要种的。这个现在人家一下就发现种大麻缺口有多少，很多人都想开始种了。这个需求上去了，供应就上去了。
但是市场是要饱和的，比如说酒吧，酒在很久以前它也是在美国也是有一段时间是禁的，也是不合法的。那么现在酒没有说，哎呦，我们现在人可以自由的喝酒了，那么这个酒的需求量也会增加上去。
我觉得跟酒还是不一样，因为酒的话太普及了，因为没有哪个地方禁，哪个地方不禁。现在全美国就这两个州不禁，然后其他都是禁的，这样子的话，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平衡在那里。
哎，对，供与需的，不平衡，的确是的。酒和大麻的确是不同，因为酒对于人的危害比大麻要大，而酒对那个人造成的这种导致的这个依赖也是比大麻要大，这是根据某些科学家的研究。
但我觉得这种危害它会不会是不同的类别？比如说，大麻这种危害的，它不一定是对生理上的危害，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么花钱又上瘾，然后引起了对别人去抢劫或者杀人放火这种，就是这种危害。但是酒的话，因为谁都拿得到，然后又便宜，他如果心情不好就去喝，然后想借酒浇愁，这样子的话，他可能是酒本身因为饮的太多了，然后对他身体上有危害。但是呢，这个大麻这个的危害可能就是因为你花这么多钱又上瘾，这种引起的 behavior 的，然后去侵犯别人的一个危害。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它的危害的类别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麻你本身，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盎司就$400，这就是花钱的一个东西啊。你酒没这么贵的，你酒一瓶也就可能$10啊，什么东西，那比它便宜太多了。
那我们能不能幻想在美好的未来有这么一天，每家人的后院都种满了大麻，开满了大麻的鲜花，然后那个
5块钱
也对，也变成5块钱一盒，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倒在自家的后院里面在吸大麻呢？就像现在其实并没有所有的人都倒在自己的餐桌上。
我觉得像欧盟这样的国家有这么多国家，但只有两个国家是那个合法化的，它是有一定道理，因为别的国家他们还是在慎重的考虑，然后这两个国家也在收紧政策的话，也是有它的理由的。
对对对，就像刚才华老师说的，他们收紧政策是因为有太多的外国游客跑到那个地方去尝试大麻，正因为外国的因为外国都在限制大麻的那个使用，所以外国的游客都跑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增加了犯罪率。
对啊，
那你刚刚说的就是酒精就是说普及了以后并没有所有的人都倒在酒精里面。
对对，
所以我想就是回到这一点，就是说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大麻合法化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通过正面的负面的全面的好像吸收各方面的信息，我想应该大家应该对这个大麻这个毒品有一定的认识，那可以就是也是帮助减少一些负面的影响。
对，我同意，主要是大家需要知道这个东西对自己会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想中国的父母一般都对孩子比较挺操心的，比如说就像我们上次说的，生了儿子吧，你怕他同性恋，或者女儿怕他叫什么啊，那么会不会也担心孩子长大了吸食大麻或者这种毒品，那么这个是不是那个中国的父母需不需要担心这个？就是大麻毕竟是一种毒品，
世界的父母都需要担心，不仅仅是大麻，比如说酗酒，大家都需要担心。这我们怎么呢？我们这些东西，它不是豺狼虎豹，不能就是说就不让孩子去接触这些东西。我们所能够做的，作为父母所能够做的，也就是引导、教育他们，教育他们从各个方面去看待任何会对孩子身心造成损害的东西。
对，我同意。
那你
父母要教给孩子的是让他们做选择的能力，而不是替他们做选择。
我还好奇的就是在那个大麻合法化的这个国家，比如说瑞士、荷兰，它价格是多少，一盎司多少？然后现在我知道那个在美国它合法化之前是$400一盎司，现在已经降到$250。那以后如果更加收紧政策之后，不是开放政策之后，是不是会再便宜一点？
当然了，肯定会。
我觉得5块钱跟其实遥不可及。这个你像吃菠菜一样的。那我们时间快到了，两位那个华老师还要破，对我们听众还有什么话说的？
啊、哦，我今天真是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啊、探讨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嗯，
那是盼望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方面的信息。
我
也同意这个，就是大家要多多的理解，多多的了解这方面知识。
嗯，好，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
那晚安。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